香港家书是一个个人意见节目，邀请社会各界人士透过书信形式分析社会现象，细数个人感受。
穷则变，变则通，但是我觉得现在这句话应该是变则通，不变则穷。
变幻才是永恒，如果真是一成不变的，亦都未必真系香港人嘅福气。
我哋系生于极富历史性嘅时刻，等我哋喺自己嘅岗位上边继续尽忠职守。
香港家书，
今次香港家书嘅嘉宾系中文大学社工系教授黄卓琪。
小江兄，你是研究国内贫穷问题的专家，国内扶贫工作举世这个称赞。中国由改革开放初期，农村有1亿2000多万穷人，到现在不足3000万，这个成就是绝不简单的。今天我希望向你请教一些扶贫和灭贫的问题。下星期三呢，就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曾俊华先生，他发表第一份的财政预算案的日子。香港特区政府将拥有历来最庞大的财政盈余，估计有1000亿港元以上。怎样分配这个庞大的经济红利呢，是值得高兴的烦恼。据估计，香港有1/5的家庭大概是120到140万的穷人。有很多家庭穷不是表示他们没有人做事，而是工资低造成这个贫穷。据闻呢，一些公共屋邨整座有近40%的住户是靠政府救济的综援的住户。如果我们细心计算一下，香港有300万的综援家庭，合共50万人依靠政府的救济。如果全部集中在公屋，平均有20%是综援户。如果一些地区公屋比较集中，综援住户又特别多，那就容易出现问题。天水围就是一个例子了，它在新界的元朗，除了多综援住户之外，还多这个单亲和低收入的家庭。最近更加由于发生家庭的惨案，天水围被标签为一个悲情的城市。香港还有一些地区穷人、综援住户、单亲家庭或者老人特别多的，他们被标签为贫穷地区。住在这些地区的居民会感觉被人歧视，有低人一等的感觉。贫穷地区和悲情城市的论述是要分化这个社会的，造成香港人集体形象的缺陷。香港人或者会问，为什么一个国际金融中心会有一些的居民好像生活在另一个世界一样的？是不是自己生活富裕就不用理会有那么多穷人？这些疑问会为香港人扫描出一个残缺但是不值得自豪的集体形象。过去几个礼拜，一些学者和舆论提出不少的扶贫建议给特区政府参考。短期和一次过的措施有免差饷、免公屋住户一个月的租金、分别多发一个月的综援金和俗称老人生果金的高龄福利津贴，以至跨区交通津贴等。还有我和浸会大学曾树基教授提出的为所有强积金雇员提供一次过额外供款等建议。长期和涉及经常性开支的有提高老人生果金，以至港大周永生教授提出设立地区扶贫基金和加大儿童发展基金力度等建议。不过就算心思细密的学者和专家都会对香港贫穷问题的复杂性有所警惕，他们可能相信任何一个建议只能够针对问题的一小部分，这样的话政策研究就显得十分重要了。在这里我想讲一讲2005年到2007年香港特区政府成立的扶贫委员会的经验。扶贫委员会在研究贫穷问题和政策建议做了大量的工作，例如建议采用儿童发展基金解决跨代的贫穷， 发展社会企业来帮助这个弱势社群就业，以至跨区交通津贴等建议都被政府一一采纳。但是美中不足的是，它缺乏行政实权和资源，要依靠其他政府部门才有机会和能力落实政策的建议。另外呢，香港特区政府呢未有决心定下这个扶贫灭贫的奋斗目标。我们试举一举英国和中国的经验参考啦。英国工党政府在贝里亚的领导之下呢 ,1999 年呢已经定下在2020年呢消灭儿童贫穷的目标，以及它不时评估的进度和需要面对的挑战。例如在2007年呢，它已经达到减少60万贫穷儿童的目标，但同时惋惜的是不能够落实单亲家长七成就业率的指标。又例如中国国家八七扶贫攻坚的计划，在1994年至2000年的七年之内呢，基本解决8000万贫穷人口的温饱问题，并且列出扶贫攻坚计划之下呢农牧户的每户人均生产指标。上面两个例证说明呢，香港缺乏的不是扶贫灭贫的政策研究和规划的能力，而是政府的政治决心。基于这些考虑呢，我想请教香港是否应该重新设置一个有行政实权和资源的常设专责委员会呢？我认为政府应该公开定下具体扶贫灭贫的目标，以示决心和承担。这些意见呢，如果有粗疏的地方请多指正，并祝一切安好。第卓奇，2008年2月23日。